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Brian。 现在请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Aiden。
大家好，我是 Lily。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Logan。
好，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身材尽可能的好，但就是对于身材好的定义和肥胖比例相差却很大。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个有趣的问题，胖在美国。如果你们在中国和美国都旅行过，感觉哪个国家胖子更多？在美国的各个州旅行时，有感觉到肥胖人群的比例有差异吗？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在中国长大的，然后就是初中才就是移民到美国的，我觉得美国就是比较胖一点的人可能要比中国多。我觉得这是因为就是美国有很多就是这些吃的外面这些饭店之类的都是份是比较大的，不过不止份是比较大，它又有很多就是油炸的东西，像炸鸡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就是美国要比中国多得多。中国的这些菜一般都是就是用盐来加一些就是口感啊，加一点就是味道，不过就是美国有很多就是用就是油炸东西来加就是口感或者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就是食物会让美国就是肥胖的人更多一点。
那我觉得肯定是中国美国的胖子更多，在中国很少人都是特别胖的人，在美国国内我没有太注意各个地方的区别，好像区别都不太大。但这个暑假我们去纽约的旅游时，我就看到那里的人都没有很胖的人，大家都穿的运动衣服，城市里也感觉到很快，能力很足和很活力。
我是不是中国长大的？我上次去中国是大概7-8年前了，我记得没那么清楚。但是我记忆当中呢，我还是觉得那个美国人的胖的人是多一点。我在中国毕竟差不多没看到多少那个胖的人，但是美国我是见过挺多的。但是美国当中那个什么地方的人更胖呢？我是自己没经验过，但是我记得我以前读过个文章。我记得大概南边的人是那个胖的人比较多，但是我那也记得不清楚，但是那是我记得我以前大概2年前读的文章是哪里说的。
我肯定是觉得美国的肥胖的人比较多的，因为我以前住在中国，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9岁快要10岁的时候搬来美国，然后我到机场我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多就是肥胖的人，在中国都很少见到。然后我这个暑假也回了中国，然后发现就是稍微有一点微胖的人是很多的，大部分人都并不是就是身材超级完美或者特别瘦或者怎么样，但是没有人就是应该说很少很少的人是就是可以说极度肥胖嘛，因为据我所知好像就是如果你 BMI 在25以上你就算是超重，但是如果是30以上的话就是肥胖。那可能感觉中国有很多人都是在25以上嘛，但是可能没有30或者40以上。
我也觉得就是超重的人并不是说在中国比美国少，我觉得就是大部分人他们是不锻炼的，然后不锻炼又吃的不是特别健康或者是不在乎的话，他们就是会超重一点的，就是肚子上有一个啤酒肚或者是之类的，然后就是总体来说脱掉衣服的话看上去就不是很美观，这种人是其实很多的，大部分中年人都是这样子，在美国也不见得比中国多。 但是美国一个特点就是它有很多巨胖的人，就是那种严重超重肥胖，然后这种在中国也是就是很难达到，因为你这种要吃很多很多垃圾食物才能达到的，不是你就算你随便吃大部分人都是达不到的。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中国人可能是基因上也跟外国人稍微不同一点点，就是他们不容易吃得太胖。然后呢，中国零食也是偏咸，比起美国零食是偏甜，比如说美国就会吃甜圈圈啊什么的，然后中国就会吃话梅，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能量差别，话梅基本上就没有能量，然后甜圈圈就是很多很多热量。
这个其实很显而易见的，像我，因为我是也是半路才过来美国了嘛，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其实你不能说胖子很少吧，应该说就是还是很多的一个比例的，但是只能说他们没有就是胖到像那种超级大胖子那种程度吧，就一般来说他这个肥胖程度还是会有，但是没有那么胖。像我的同学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胖一点的，但是总体来说他这个比例还是美国是比较多的，而且可能啊是那个中国的那个家教的问题，就是有一些家长就是会像什么孩子可能吃胖了不少啥的啊，就叫他们减减肥啥的啊，就是刻意会控制一下他们的体重，可能就是美国这边，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也只是猜一下，可能就是比较崇尚自由是吧，体重自由它也是一种自由，所以说这个不节制的人有很多。国内主要是因为他那个有些风气啥的，像那个什么现在网络什么网红啊都追求什么，哎呀那种完美的身材啊，就是什么八块腹肌啊之类的，哎呀就是追求越来越瘦，跟当初唐朝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毕竟唐朝的时候是以胖为美，现在完全就是相反，什么瓜子脸啊之类的，看着跟那种蛇妖一样，我并不觉得这样好看啊，但是也可能是因为这种风气，就导致他这个就是有些人就是刻意会去减肥啥的，就是要锻炼出那种好身材，然后以此来引起那个旁边人的注意什么的。不过也不能说这种风气不好吧，是吧？总体来说是吧，保证了那种健康，让那些肥胖人群减脂啥的，我觉得还行吧。
那我肯定觉得美国的胖子比中国的胖子多然后我觉得这是因为中国人就是平均运动的比美国人多你想在中国城市都那么密你想去哪里，你第一个想法就可能是走路，反而在美国大家都要开车。有很多在美国的胖子，他可能一天就是几百个步都走不了，因为他们就可能十步走到车，然后车开什么地方，然后再走十步，然后就坐下来了反正我就觉得很多美国的胖子是因为每天运动量太少了才会这么胖那我们到下一个问题，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美国成年人的肥胖率高达36%，而中国在14%左右，你们觉得什么原因造成了肥胖率在中美之间巨大的差异？
像刚刚就是主持人也已经说过的，就是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就是运动美国的这些体育课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多学校其实不需要上体育课的，像我们的学校，你就是高中只需要上大概一年半的体育课，应该是就是三个学期的体育课而就是至少我在中国以前的时候，你就是每年都是必须要上体育课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而且中国的体育课一般都是就是做一些就是更像体育的一些东西，美国这些体育课很多就是会做一些就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些锻炼，瑜伽之类的东西都有。我也不是说就是瑜伽就是不能帮你减肥，有很多人是用瑜伽减肥的，不过我就是觉得你就做大概一个星期的瑜伽，每天做大概20分钟，另外40分钟你再看一个视频教你怎么做，我觉得这肯定是没有用的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像我刚刚也提到过的，就是食物，他们就是两个国家的人分别吃点什么在就是美国呢，像我刚刚也说过的，一般就是吃的东西都比较多，然后都会就是我觉得更也不能说不健康，不过就是更 卡路里更高一点。然后中国的话呢，一般都是吃，也不是一般都是吃，不过很多地方都是吃卡路里比较低一点的、更健康一点的东西。特别是我发现的就是中国很多就是餐厅一般都是你会就是点一点荤菜，点一点蔬菜。不过美国譬如说就是你去个餐厅，你有可能点一碗面，然后这个面里面就是根本没有什么就是蔬菜的，有可能是就是有培根啊，有就是鸡块啊，有就是奶油啊，不是奶油 sorry 奶酪啊之类的东西，不过不一定有蔬菜，或者一个汉堡。对，汉堡里面有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西红柿之类的东西，不过就是我觉得不是就是正宗的就是这种绿叶菜。所以我觉得就是吃什么食品，对，就是这两个国家就是为什么美国胖子比中国多，我觉得是有个很大的就是关系的。
那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日常的饮食，美国的更多食物都不健康。比如美国人很喜欢吃快餐，比如麦当劳和肯德基，那些都比较不健康。美国人还很喜欢吃糖，这里的饮料蛋糕都特别的甜，比如我们点饮一杯喝的都要减少一点糖喝。甜点店的蛋糕特别的也很甜，我经常只能吃一小块就不能吃的太多。那健康的食物比如沙拉，有些人都也是不喜欢吃的。
我觉得还是那个美国人为啥那个一般更肥胖，是主要原因是他们的食物。我就先举个例子吧，麦当劳，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也不算很小吧，大概七八岁左右，我很喜欢吃麦当劳一个东西叫个 snap wrap， 就差不多那里面有一些鸡肉一些那个番茄呀、色拉呀，这个然后那个就包在一起，那就一起吃。然后呢，那个有一天我和妈妈那个一起到麦当劳去点一个那个 snack wrap， 然后那个服务员就跟我说：“对不起，我们现在没有了。”那是那个时候我就很不高兴，那时候我是麦当劳最喜欢吃的那个一样东西。然后我大概没多久前，那个一年前左右，我网上查一下为什么麦当劳把这个 snack wrap 停掉呢？因为那时候我特别喜欢吃，也比较健康。后来我发现为啥那样子是有两个人，第一，做 snack wrap 的时间比较长，那我可以当然可以理解。但第二，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那个意思，就是他说美国人不喜欢吃这个，为什么太健康了？那人家都觉得麦当劳就应该专门有不健康的东西，所以麦当劳那些色拉，我说实话我都不知道麦当劳会不会卖色拉，但打算卖回来色拉肯定也没那么好，然后呢没有像那个卖的像那汉堡那么多，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美国人的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整天吃快餐，或者吃不吃快餐的时候吃的其他产品就没那么健康。然后我觉得那是中国的一个最大的好处，他们很多时候那个点菜的时候都会有点那个肉呀，有点菜呀，什么东西都有，那就是比较健康。而当然其他人也提到是比方说蛋糕店里面，美国人的蛋糕店都糖加的特别多。我现在很多时候是那个毕竟不吃那个美国人的蛋糕，我只吃中国的蛋糕店了，因为不然我受不了。然后很多时候我假如我想自己家里做的蛋糕，我网上找的 recipe 的那个假如糖说比方说那个加多少，我就那个砍了一半，还是砍了四分之一。他们我就觉得他们那个美国人把所有东西加的糖实在太多了。当然其他人也讲到那个锻炼身体的情况，就中国一般的中国人家就是走路，一般开车开的比较少。美国人什么地方都是开车，然后呢中国人有些很多比方说我记得我大概七八年前去中国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会有很多人一起到那个外面去散步，美国人肯定是没有那种情况的。所以我觉得那这三个人是第一吃的东西不健康，第二那个就有点跟第一差不多，除了吃的东西里面加的糖太多，然后第三美国人锻炼身体也那个不够多。
我也是和大家同意的，我觉得就是可能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食物饮食的习惯。 但是就像其他已经有很多人说过了，就是美国人的食物可能普遍比较多汁多糖，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可能是文化上面美国人就是可能对瘦或者怎么样没有像中国人那么多的关注，所以说可能很多人就是他们哪天说我馋了我想要吃东西，然后他们就直接吃三个甜圈圈或者什么吃很多蛋糕，然后他们也并不是特别管，但是很多中国人可能就会吃一眼就说哎呀我真是太胖了我要减肥，我从下个月开始我一定减肥，我今天吃的太多了我明天不吃什么什么，但是在美国可能很多人就是他们想吃什么东西他们就直接吃了，并且心里就是没有任何就是哦我吃了这个东西真不好我要减肥这种感觉。
我觉得它主要是一个食物类型，像我之前也提过美国人很喜欢吃，就是零食方面的话美国人很喜欢吃甜的食物，中国人很喜欢吃咸的，中国零食就是话梅鱼片干什么的，美国零食就是甜甜圈什么苹果派什么这种东西，你一看就知道吃哪个比较容易发胖。然后还有呢就是美国的食物里面放了很多很多油，我就拿美国的一个快餐举例子，熊猫快餐，这个是一种中式的快餐，但是就算它是中式的，它里面所有的蔬菜都是不仅是肉，它的蔬菜都是很油的，它所有的那种西兰花什么的我觉得应该都是全部都在油里面炸过一遍它才会有这种稍微偏脆的口感。然后我可以想象美国人可能会喜欢吃这个，但是我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大的人，我是其实有些吃不惯它这种很油的。像它的肉其实还好，因为肉在油里炸也是有在中国里面比较常见，但是它每一种它就连它的面条它的炒面它蔬菜各种肉牛肉鸡肉全是在油里炸过，我就感觉吃完了以后我这嘴里就有一种油味然后而且油是所有你能吃的东西里面它含有的能量最高的，比那种糖什么的要高多了，因为毕竟它是就是生物用来储存热量的一种东西嘛，所以比起糖来说它每一个就是每一滴油就是比每一粒糖要是能量是多很多的。然后你看美国那些汉堡啊什么的薯条什么全部都是很油的我个人呢其实也不是很好，因为我喜欢吃汉堡，我不会吃那种我喜欢吃那种油炸鸡那种脆的油炸的，这种就是肯定是热量很多，但是我也是控制自己我不会吃很多，然后我父母也是不让我吃很多，所以我也没有发胖，我现在还是算挺瘦的，偶尔吃一吃是没有关系。
啊，我赞同瑞克这个观点。啊，刚刚我也说过了，这个有中国这个什么网络风气上面的问题，其实还有一点其实很明显啊，就是这个物价问题。首先啊，像这个麦当劳，我就从麦当劳、肯德基什么来说起啊，像这个快餐，因为它是全球都是统一的价格的嘛，像在这边啊，美国这边，可能一个套餐我算它差不多10块钱，那在中国呢啊，同等的这个套餐的话，你可能要30多块钱。而且呢，如果说你在一个在中国长大的一个孩子跟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他们一周的零花钱，我就算他20块钱好了，他可能呢是吧，中国的孩子呢连一顿麦当劳他都吃不起，他呢而且呢像奶茶这种东西啊，中国呢贵一点的那种啊，搞上天的那种大家都要10多块钱，他可能一杯也就一杯多一点点，他只能买到这么多。但是呢在美国的人呢，他像两顿麦当劳随随便便的事情，你奶茶呢都可以买到3杯，就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他这个物质方面就已经很显而易见了，他这个美国的这边这个物价什么的，就是很容易可以让人们就是买到那种啊比较容易令人发胖的那种啊，像甜品啊是吧，奶茶快餐什么的，就是能让他们支付得起嘛，因为一般人他这个像你父母不给你这种很多零花钱，这种情况下呢，你这个你自己的那种小零花钱是吧，20多30多什么的都是支付得起的，也就是代表他们这个会比中往往会比中国的孩子会那个吃的那种小零食会比较多的。当然还有一点我要反驳一下刚刚瑞克刚刚说的， 中国的零食它不止话梅之类的，它还有辣条啊什么啊，其他一些东西的，你看到的只是浅显的一幕啊。
嗯，这个我知道，中国确实有一些比较偏油或者是偏甜的零食，但是大部分时候，至少在我家，我妈吃零食，我妈并不是很喜欢吃辣条，她觉得就是，吃，这种比较油的食物就吃起来就很腻，然后中国人也是就是吃这种食物是很不习惯，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插播一段广告，然后再好。
嘿、hey, ，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APP。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cRib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不包括是。税金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 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就像 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 Steak Pat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听到了吗？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了，请大家都去 McDonald's 享用贝果吧，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每Donald, 巴拉巴巴巴。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在美国，很多胖的人依然有强大的自信。无论怎么暴露的衣服都敢穿，而中国的胖子却有些自卑，很少敢穿暴露的衣服。大家觉得怎么样？为什么？
我觉得这是有很多原因的。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美国有很多就是媒体就是会就是非常支持就是，应该怎么说呢？就是。会就是非常支持一些，就是基本上就是跟所有人说，就是你应该就是为你自己的身体，不管你是就是什么人，不管你是哪里人，不管你是什么性别的人，你都应该为你自己就是身体自豪啊，然后不应该就是去就是来就是改变你自己，就是你就是自己就是你自己就是不要因为就是。别人，你觉得别人应该会对你想什么来就是改变你自己，就是自己开心就可以了。所以很多就是我觉得美国人就是会因为这个媒体的影响，就是觉得哦，对，我只要自己就是开心，别人其实也不会想什么的。所以就是会对更自信一点。不过中国的话没有这种，就是媒体一直在说就是你就是你这样是没有问题的。而就是中国我觉得跟学习也差不多，就是一般就是所有人都会觉得哦，你没有，譬如说学习你没有个 A， 哇，你好傻呀。那这个就是如果你的身材没有特别好的话，哦，你好懒啊，这种我觉得这是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啊。我也跟你同意，我觉得美国人的自信明显更高，因为我们美国很多都是就像那个就是说你应该爱你自己身体，不管你那个比较肥胖或者比较瘦还是当中的，就应该爱你自己，不要那个不要在乎别人想什么，你自己高兴就够了。但中国人我就感觉那个就有时候没那么样子，就是哦，为什么你那么胖呀？然后呢，有时候就是特别是见到家里的人，比方说见到爷爷奶奶呀，那个姑姑姑父呀，他们有时候就说，哎，你今天怎么这么胖呀？哦，你这怎么太瘦了？太瘦不好，你那个。就是他们整天说那些东西，有时候就会把中国人自信弄得就把自信就没那么有自信，所以那样子他们有可能中国人就穿的衣服就那个就比较保守吧，然后中国人就更愿意露自己那个穿的一些更露的衣服。
我也觉得主要就是和就是别人对你的想法和你自己觉得别人对你的身材的想法有关吧， 就是可能是网上社交媒体还有身边的家人朋友都是会在中国就是给你一种印象，就是说哦你一定要特别瘦，什么好像你就是身高减什么减四十还不是什么的，是你的体重还不是啥的，然后反正就是有很多人在网上都会说你什么最好要90斤，或者如果你大于110斤的话就是特别胖了，然后家里可能就有人说什么哎呀你怎么去年胖了这么多，什么你该减肥了，然后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说我新年的愿望是我今年要减肥什么什么，所以说就会整体文化就是说可能对肥胖的容忍度比较低，所以说如果你可能觉得自己稍微有一点肥胖的话，就不会去穿衣服穿的比如说穿很紧的衣服或者穿那些露肚子的衣服什么的。但是在美国呢大家就不会说任何，就是不会对你的体重加以评论，然后网上也有很多就是说你只要做自己就是最好的，不要去管别人的看法，所以说很多人就会比较自信，并且不是特别在乎自己的体重，所以说即便他们比如说手臂很粗或者怎么样，他们也愿意穿那些比如说没袖子的衣服，但是在中国很多人可能就不敢穿，觉得哎呀别人会觉得我很胖，并且肯定觉得我特别懒然后不运动什么。
嗯，我其实本来还就因为我是经常去健身房运动，就我见到有一些看起来感觉挺胖的人，但是其实他们力气很大的，只不过他们是不他们就是吃很多让容易肥胖的食物，但是他们是可以说是故意这样吃，然后这样他锻炼的时候才有力气，然后才能增加肌肉量，所以他的一层肥肉底下是很强壮的肌肉，这个是我就是一个瘦子是靠健身是没有办法做到，你必须要吃很多营养和能量才能做到。但这也是一群人这群人他们是不自卑，不因为自己身材而感觉不好，因为他们是知道自己力气很大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我想说一下之前可能也提到过，就是中国人他们在夏天就是那些比较偏胖的人，他们可能是因为胖吧，他们会感觉很热，然后他们就会把衣服卷到肚子上面，然后露出来一个肚子。这个是如果他真的为自己的身材感到自卑或者怎么样的话，他肯定是不会这样干的，所以能够这样干说明他们也是至少是不在乎自己身材长怎么样的，自己一个大肚子他也不管，让人家看到也没关系。然后美国人的话也是这样，大部分人都是不太在乎自己肥胖的，因为我说实话你肥胖你是能够改的，如果你真的不想自己肥胖的话，你只要少吃点就可以了，只有极少数人他们控制不了，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可以的。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肥胖人，你基本上可以就是直接默认他是有一个选择，他选择自己肥胖，因为他想要吃比较可口的食物，那这个没有什么错的，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自己的选择，并没有就有些人锻炼他自己好，那么他有些人想吃饭那也可以，他自己的选择。所以肥胖并不是说一定是就是绝对是不好的，你肥胖你就不能露出来自己身体，让你自信心就没有，这个是不对。
这个我这次开始我就说过了，因为现在国内这个网上这种风气啊，就是什么越瘦越好啊之类的啊，男的有什么8块腹肌啊，还有什么身高1米8之类的这种畸形这种风气之类的，就是而且啊像周围的人啊，因为我之前其实在我身高还没长出来之前啊，因为吃了点多啊，也算是个小胖子吧，但是也没胖到那种地步，就是周围人呢有时候就会啊也不能说故意吧，就是不经意间就是会说一下体重什么的啊，这种因为有些胖子还是比较就是还是比较没有自信的，不像美国人其实他们自信都蛮大的，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什么的，但是中国人其实很少很少这种人，那种自信的人一般来说就是被人们称为自大啥的 啊，所以说这个是其中一点。其次呢，可能就是因为胖子其实他们能穿的那种衣服啊之类的比较少吧，因为他们都要穿那种什么加大码的那种衣服，所以说就是他们本身就是穿这种啊比较大码的衣服就已经很自卑了，然后别人再让别人用那种各种说啊之类的，那么更不敢去穿了呀。
那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美国人大多数的美国人就是不怎么管别人别人的 opinion。比如说啊，如果有个美国人想做一个就是很多人不想他做的事情，我觉得大多数的美国人还是会做，就是如果他自己很想做的话他还是会做。但是大多数的中国人因为他看见他就看见很多人不想他做这件事情，他就会听别人就是不听自己然后我觉得这个原因就是帮助美国人的自信，加强他的自信。好，那我们到下个问题。衡量肥胖率的一个标准是 BMI， 也就是身高除以体重的平方。但这种方法有时候并不科学。比如浑身肌肉的运动员，因为肌肉密度大，很多人 BMI 都不低，但实际上这些人非常健康，不应该被认为超重或肥胖。你们怎么看待 BMI 这种衡量肥胖的方式？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判断一个人胖不胖？
我觉得就是用 BMI 不是不好，因为就是基本上就是它也不是，我觉得不是衡量肥胖，就是衡量你体重，就是譬如说就是因为对 BMI 来说，你肌肉肥肉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它只是衡量你的体重我觉得这个当然不是最最就是标准的。我觉得最最标准的话是你需要去就是医院去做个什么检查，来就是汇报跟你说你的就是就是你身体肥肉百分比是多少，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最最好的。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话，那是最最好的。不过 BMI 你网上自己查一下，自己把你的体重输进去，身高输进去，你就直接可以有了，然后你自己可以大概就估计一下。当然我觉得就是特殊情况肯定也是有的，像这些就是健身的一些人，他们有可能肌肉特别特别多，所以因为肌肉比肥肉就是重一些，所以就是他们 BMI 就会比就是一般人高。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也是特殊情况，不过就是我觉得总共来说 BMI 是好的。
那我的爸爸以前就抱怨过这个 BMI， 因为我爸爸比较瘦，所以他的 BMI 比较低，但是身体还是健康的，经常锻炼。有一年他买人寿保险的时候被告他的 BMI 偏低，就没有拿到最好的价格。然后我爸爸在之后的一年里喝了很多的啤酒，然后人就变胖了一点。他又去买人寿保险，结果这次的 BMI 变高了，保险公司反而觉得我的爸爸的身体更健康了，保险的价格就降的到了最低的那个一档。我爸爸就觉得那个算法非常的可笑。
我也跟那个 Aiden 同，我觉得那个总共来说 BMI 还算挺好的，就除了你是像真的有一些什么特别情况 BMI 对你那个没那么正确但是假如你真的要看你多少肥胖，我是记得我以前读过一个东西，就是你差不多看有多少肥肉的话，就是到肚子那边捏一下肉，然后你的那个量一下有那个捏的多厚，那样子可以大概具体那个量到你这个多肥，那个也没特别准确。然后呢有时候那个也不是可以弄了个确定的数字，更好那样子用的方式就是 那个 overtime 你减了多少肥肉。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 BMI 还是不错的。
我也觉得总体来说 BMI 是不错的，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是就是特别顶尖的运动员，然后大部分人的可能体重他们的肌肉和肥肉和其他的身体组织的比例都是差不多的，而不是像有些运动员可能肌肉的比例特别高，所以他们的这个 BMI 就会有点不准。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大部分成年人来说，你可能只要就是用这个身高什么身高除以体重平方的这个公式就可以大致的知道你的体重健康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有两个要说的，第一个是如果你可能小于18岁的话，你的这个 BMI 很多时候是不准确的，你不能就是用大人的这个就是好像18.5到24.9的这个范围去评估你自己的健康状况，而是你要去和同龄人比，就是你可以去网上查一下比如说青少年的体重指标，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就是因为很多青少年就是比较瘦，但是并不是不健康啊，只不过是很正常的，就是可能青春期比较瘦嘛。所以说你在大人的指标里面可能说你是体重太低了，但是你和同龄人比的话就会算是正常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据我所知有一个更加好的方法，就是你要去不仅是称自己的体重身高，然后还要去量就是你的腰围胸围还有什么脖子围什么手臂什么的，然后你去把它放到一个计算器里面，然后这样子它就会告诉你就是你的这个体脂比例，然后好像就是如果你是10%几的话那就是比较好的。然后好像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有那种特殊设备，然后你把自己就是浸在一个水里面，就是放在浴缸里然后量还不是什么的，这样是就是最准确的，因为你可以通过肌肉和肥肉的就是在水里面漂浮的这个状况来就是测量你的就是肌肉比例是多少，但是这个肯定是大部分人没有办法做到的。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先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2024年海湾交通 Sound Transit 将有更多的变化。随着 Sound Transit 准备为更多的地方和更多的人提供服务，我们希望听到您的声音。我们正在更新 Link 轻轨的票价和停车计划。从即日起至10月22日，请访问我们位于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的在线开放日，了解更多信息并参与调查，让您的问题在即将举行的虚拟信息会议上得到解答。请在我们的一次小组对话中分享您的想法。参与方式有很多，所有这些都可以在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网站上找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余光一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美国和中国对于好身材的看法有巨大的差异。中国纯粹以瘦为美，很多女明星身上基本没有什么肌肉，但依然被大家仿效。 而美国普遍认为有肌肉才是好身材，你们更希望自己有哪种身材？为什么？
我肯定是就是不想要纯粹瘦然后没肌肉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就是力气特别小的话，那你出去买菜，然后你都没有办法自己把你买的这种像牛奶什么水果拎到家里去，然后如果你要走楼梯的话你可能特别累或者怎么样，所以说我肯定是想要有很多肌肉的。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们肌肉特别特别大，我觉得这个也是完全就没有必要。但是我看到有很多就是像中国的明星，还有像那种韩国的明星，都是特别瘦，然后肋骨都看得出来，然后就是背后也可以看出来骨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健康，并且也没有任何美的。然后如果一个社会觉得哇这个人肋骨都可以看到真是太美了，我觉得这是有一点毛病的。但是也有像美国有一些像海报上面可能有一些人肌肉特别大，八块腹肌在那儿，然后就是站在各种姿势让你看他有很大很大的肌肉，我觉得这个也是不一定健康的。如果我个人的话，我肯定要在中间，然后稍微有一点肌肉，但是也不要特别壮，也不要特别瘦。
我因为是比较喜欢锻炼，所以我对这种方面也挺了解的。首先就是我要说一点，很多人觉得这种大肌肉就是你练肌肉你就会有这种就是等于说是不正常的大，这种是你必须要打激素才能达到的效果。我个人的目标呢是就是在我不用任何药的情况下达到我这个基因能够让我达到最高上限，因为你基本上练到一定程度你就不会变大了，这我就肌肉就会基本上就是达到一个极限，然后你必须要吃药，必须要打激素才能变得更大。然后这个大小其实也不是很大的，你如果去网上看那些专门就是不用药的人，就是那些不用药但是也参加比赛的那些运动员，他们就没有那么大，他们看起来很匀称很健康的，但是当然他们是很瘦，因为他们要瘦才能看得出来他们肌肉线条。我就是不要那么瘦，因为瘦也是不是很健康，因为你身体就没有什么能量，一天到晚就很累，然后各种机能也不够好，一般你是要保持就是稍微偏瘦，但是不要完全没有肥肉那种才是最好的。然后我也是很同意其他嘉宾说的，就是像中国那种或者是韩国那种明星都是非常非常瘦，这个就是有点过头了。然后就是那种瓜子脸啊什么很瘦的脸，很瘦的身体，就是也是等于说是不太匀称，没有这种线条让我感觉舒服。那么当然这种什么是美的什么不是美的都是大家个人心里想的，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偏向这个世界的平均吧，因为虽然说没有正确答案，但是平均还是有的。
这个怎么说呢？首先我要纠正一个点，这个中国并不是纯粹的以瘦为美啊，它这个在唐朝的时候呢，已经是这个有以胖为美的这个风格在了啊，像什么当时说的杨玉环啊，他是胖的，你知道吧？他并不是个瘦的。其次呢，像这种身材的话，其实我觉得太瘦了，我觉得反而不好啊。你看，如果你瘦的跟个竹竿一样，如果你觉得这就是一种所谓的美，我觉得我并不认可这一点啊。你看，看上去就弱不禁风，我觉得真的我没什么好说的。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呢，也不能说就是完全的胖，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适中会，我是真的会觉得适中这种身材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你看，你肯定不能瘦的跟竹竿一样，但当然你也不能胖的跟个城墙一样，是吧？所以我觉得肯定适中会比较好的。
我觉得就是特别瘦，肯定是不好的。可能有些人觉得就是特别瘦， 就是更好看，但是我就觉得特别瘦其实就是对你平时的生活会有很多不好的方面，比如说如果你想背一个重的书包去上学，如果你太瘦你也背得特别累，可能也背不了几个小时所以我觉得特别瘦肯定是不好的但是我也觉得如果你有太多肌肉，像 Rick 刚才说的那些，就是吃药，然后像 steroids 这样子，然后肌肉特别特别大，我也觉得第一就是很恶心，很不好看第二就是你生活也是会特别特别的困难，像你在车里坐着，你人都可能进不去，因为你就是太大了所以我觉得最好的身材肯定是在这两个中间，就是也不算瘦，但是身体的肌肉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我们到下个问题，对于好身材看法的巨大差异导致中美减肥方式的不同，在中国减肥主要靠饮食控制，而美国人普遍认为运动对于身材控制更重要，你们觉得哪种方式对减肥更有效？
我觉得就是为健康的话，我觉得肯定是就是健身，我觉得会更有效，因为健身你不止就是在在减肥，你而且就是在让你的就是身体就是让它更健康一点，就是你在就是锻炼你的身体，把你的就是这些肌肉啊这些东西，骨头啊关节啊这些，都是就是在帮他就是变得更就是强壮一点。不过我觉得就是光要减肥的话，我觉得就是不吃东西，就是或者饮食，我觉得就是注意你的饮食，我觉得更重要。因为就是光减肥的话，你就是譬如说你用健身用跑步来减肥，我觉得就是这是很多人就是用哪个方法，你再跑多少，你如果每天吃就是够多的东西，你永远不会减肥的。不过如果你就是一天两天不吃东西，那你肯定体重会就是掉下去大概两三磅，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就是注意你的饮食肯定要比健身更重要。就是光说减肥的话，如果就是我觉得就是为了你健康，我觉得就是锻炼肯定是很重要的，不过减肥我觉得不吃东西或者饮食更重要。
我觉得两个都很重要，都不能只锻炼不注意饮食，也不能只控制饮食不锻炼。饮食方面应该以健康饮食为主，很多人通过少吃来减肥，我觉得很不健康，身体得不到足够的营养，整体都饿着肚子，生活和工作也受到影响。锻炼能让身体变得更健康，我觉得健康是最重要的目的，而不是减肥。
当然了，那个两个饮食还有锻炼身体是最重要的。然后呢，最重要的还是不是看你肥肉那个多肥，但是看你多健康。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假如你真的要减肥，身体健康最重要的还是饮食。我就这样子想吧，假如你每天吃麦当劳，但是你每天锻炼身体锻炼几个小时。或者你每天那个吃的很健康，但是每天不锻炼身体，哪个更好？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那个每天那个吃的很健康的会身体更好，然后减肥那个减得更快。因为你虽然那个每天锻炼身体也不见得你会很健康，就是因为有那个麦当劳本身里面有很多像糖呀，有很多油呀，你虽然锻炼好几个小时，有可能就一直把那些卡路里弄不掉。反正总体来说还是更应该饮食。
我也觉得如果是单纯的减肥的话，通过少吃更加有用。你去锻炼的话可能特别特别累， 举了很多重，跑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消耗了比如说300卡路里。但是如果你直接少吃一杯什么奶茶，然后你再少吃一些甜食，你就可以比如说直接减掉500卡路里。所以说如果你只不过是想要变瘦的话，那么肯定是少吃比较有用，但是这并不代表是健康的。很多嘉宾已经提到了，就是如果你直接不吃东西的话，你虽然会瘦，但是会不健康。但是如果你通过多锻炼的话，可能瘦得比较慢，但是你也是会变瘦的，然后你也会保持肌肉，然后就身体整体就比较健康。
这个主要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他们觉得就是要减肥你要跑步什么做这种高耗很多热量的运动，这点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要如果要真的是减脂肪的话，你就要达到你要让你每天用的热量少于你吃的热量。那么这个当然靠运动也可以做到，但是比如说你跑步，你跑一个小时减了300卡路里，哦，很多是不是？但是你只要午饭吃少吃一点点，你就可以减少300卡路里。所以这个减易程度是绝对是少吃要更加容易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锻炼的人，不管是那些真正比赛的，还是说业余就是为了锻炼而锻炼的人，他们减肥的时候都是要保证自己吃的没有那么多。但是这个不是直接就是无脑少吃，他们还是保证自己像蛋白质啊或者是什么的其他的营养是达到的，只不过他们的能量不达到，他们就吃那种低能量但是高营养的食物，然后一样能够达到一个健康的但是瘦的身体。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嘛。但当然啊，两个一块执行我觉得其实也不是不行啊，是吧？现在很多那种健身的人不就是那种啊什么摄取蛋白质啊，然后去啊什么健身房啊锻炼什么的。那当然我觉得控制饮食这方面来说的话，其实它会就是像有些人会出现那种反弹的这么一个效果，就是我觉得这种的话反正我是不愿意去做的，我还是更愿意会选择就是用运动来控制我自己的这个身材。因为首先这个锻炼嘛，是吧，我觉得是挺好的呀，至少是吧，男的怎么说呢，也不能那种啊骨瘦淋漓的，不能像个竹竿一样那种。
我觉得两个减肥方式都是都是有用的，但是我觉得要先看你是不是要就是纯减肥，还是你要减肥和就是再加一点肌肉。因为如果你想再加肌肉的话，那你只饮食肯定，只控制饮食肯定没有用的，因为你这样子没法加肌肉。所以如果你想加肌肉也减肥的话，那你要先控制饮食，然后再去运动。好，那我们到下一个问题。最近有一种新减肥药火了，号称通过一直食欲，一年可以减掉20%的体重，同时还能降低糖尿病的风险。如果有必要，你们愿意通过吃减肥药减肥吗？为什么？
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坏处的话，我觉得我就是肯定会的。因为我觉得科技已经这么发达了，然后能就是创造出来就是这么发达的医药，可以就是安全的让我减肥，就是然后我不需要就是花很大力气，那我肯定会就是会吃的。然后如果它又有别的营养的话，那我觉得当然也是非常好的。对，我觉得我会吃的。
那是假如我吃那个有这根药环的时候，也当然看第一这个是不是那个真的有效，然后那个会不会有什么坏处，来第二便不便宜。假如上很便宜，然后呢没有什么坏处，而且很有效的话，但是我觉得也可以吃。
我觉得我假设这个药是有效的，并且假设它可能有一定的负面反应，但是并不是像毒药，那么我觉得我要不要吃这个药取决于我的体重是多少。如果我只不过可能稍微不是特别瘦，那么我觉得就是有这些不好的健康影响是不值得的。但是如果我比较肥胖，那么我可能就会吃，因为我稍微有一点负面的反应比我就是一辈子一直都肥胖要更加好。如果我就是几十年都是特别胖的话，那么我觉得对我的健康还是更加不好。
那我觉得减肥药的话肯定是我觉得我自己肯定不会去吃的，因为我其实喜欢自己去运动，然后看我自己的就是运动 like pay off， 这样子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足够的willpower 可以做这件事情吧。但是就是如果我真的减肥减不了，然后我就是很需要减肥，比如说快到篮球赛季了，然后教练说我一定要在这个就是什么什么体重以下，然后如果这个减肥药没有什么坏处的话，那我可能会考虑。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了，欢迎下周同一个时间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
成长来自承认，我终于挣脱怨与恨，年轻总习惯去争论，要别人找我的剧本，满身伤痕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不在乎的眼神，内心悄悄破损。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